六十三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在发怒，将他们踹下；发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的一切衣裳。各位，今天这一段经文很残忍。这段经文很生动，但是很残忍。文字上很鲜艳啊，他在表达上帝把敌人踩得血肉模糊，自己身上都红了。整个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这个。那这些话，我们基督徒不大喜欢讲，平常，尤其觉得很残忍。尤其旧约里这些部分，我们更觉得不好。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啊。它一定有它的作用，我们就还是来看哈。简单的说，基督教的确是在讲爱，我们的确讲上帝无比的爱，我们的确讲恩典，我们的确讲宽恕、讲慈爱。这些，我们查经的时候，偶尔也会提到这方面哈。我们在讲爱的时候，我们不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讲正义。事实上，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正义都是有，你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形容我们的，教会的活动，包括医院，周济贫穷或照顾穷人。但是圣经里也有用军队来形容教会的。那么，圣经有用友谊来提到我们彼此之间关系，但是也有用很严厉的，报仇也有。就是法院也是圣经里面在谈话的一个场景，就是审判，甚至刑场哈。这个从以东的波斯拉，以东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么耶和华到以色列的仇敌那里去报仇，然后报仇杀的全身都是血淋淋的回来，其实我之所以花了这么多力气讲，就是如果基督教只是讲宽恕啊，或者那个宽恕里面没有正义的话，我们就是和稀泥，我们也不可能带来世界的和平。上帝所带来的爱和恩典里面有很严厉的正义刑罚的部分。不过我们简单的说，那个正义的刑罚是耶稣替我们承受的，就让我们。总的来讲，这个宗教是宽恕的和赦免的，但这个上帝的赦免、宽恕、耶稣的代赎，如果人没有悔改的话，而继续用上帝的宽恕来作恶的话，上帝还是会报应的。那这里描述的就是将来的报应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大步行走的是我，他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3章第二节哈，耶和华的报复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的拯救和耶和华的恩典是一起发出的，对不肯悔改的恶人，那么是刑罚；对悔改的人是拯救。这个也是有一首美国的。圣歌哈，《The Battle Hymn of Republic》嘛，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这个踹酒炸千万不要把它想成那个你今天到欧洲去哈，那个还有看到那个法国的那个酒农哈，用脚踩那个红葡萄，那个很写意、很诗意的那一幕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酒庄哈，我去过，哇，好漂亮。 啊，当然，酒庄里面那些大的酒庄现在也都是机器来做的，也没有以前。我不知道法国是不是还有哈？在以色列以前的那个葡萄的，尤其是红葡萄或紫葡萄，人去采的时候是很写意的。不过他在这里还有启示录，都把它写成残暴的，就采的是人，采出来的不是葡萄汁，是人的血。用这么剧烈的方式来描述，就表示上帝对人的罪恶的宽容，这几千年来的宽容，或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不会一直让人在罪恶里的，他有赦免，有拯救，有代赎，但是赦免、拯救、代赎都不起作用的时候，而人继续在犯罪的时候，上帝终会有最后的审判。第三节，我独自踹酒闸，是他一个人来做审判工作，因为只有上帝是义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无一人与我同在，别人也没有这个能力，每个人也都在被定罪当中。如果不接受耶稣的救恩，那只有被踩的份，没有去踩的份了哈。第四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报仇之日啊，各位，这应该是我们开始讲以赛亚书是3年前的2年前了。我们在以前讲的时候就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啊，63章第4节哈。当耶和华在末后的日子，在他所定的日子，所以那天是 the day of the Lord，那天是主的日子。那天是耶和华来刑罚的日子，那天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这我们在讲末世的时候讲过好多次，所以我们不去继续讲了。报仇的之日，耶和华会有报仇，报什么仇？报人对人的伤害，人对以色列的伤害，人对上帝百姓的伤害，人对上帝的伤害。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东西，包括蟑螂、老鼠，没有一个事情，包括大小战争，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任何人犯了罪，都是冒犯了上帝，冒犯了上帝的世界。所以，上帝会报仇的。这里你可能都会觉得这很小气，这不是小气，这是正义。上帝明察秋毫，不容许任何不义之事在他的新天新地里继续存在，所以他要报仇，他要消灭那个作恶的。那么消灭作恶的，这些作恶的曾经恶意的伤害过神的百姓，所以神现在要救赎他们，有一点像法老伤害以色列人，于是法老的埃及就受到10个大灾。那么，当然，重点还是不是在以色列，也不在教会的被伤害，重点在以色列和教会是上帝的儿女。伤害他们就是伤害上帝。那各位也不要觉得我们基督教就天天在说要报仇报仇。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以赛亚书，应该也可能还有这个印象，就是伤害以色列最多的是以色列自己，伤害教会最多的是教会自己。也就是我们常常教会以色列，我们打着主的旗号在做罪恶的事情，那是得罪上帝的。所以审判是从神家开始，上帝没有不公平。不过，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个世界上，人在上帝审判管教的时候愿意悔改，那么那个审判的日子对你就是拯救了。不管是日是年，就我们不必把这个定为哪一天哪一秒钟，当然是有这一天的，但是我们也多次讲过，更是我们在每天的时间、每天的状况中，我们都被上帝光照，看到我们的罪恶，看到上帝给我们机会悔改，看到上帝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谦卑地归向上帝，那就蒙拯救，否则就有祸患。第5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这个文字上也形容得很奇特哈。 耶和华一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审判官，他是一个来刑罚的警察或者军队或者大有力的，另外一方面他好像又是一个需要被拯救被扶助的。这怎么来解释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多次看到耶和华认同于他自己的百姓，当自己百姓有罪的时候，耶和华的刑罚也是在自己的身上，那就是三位一体，耶稣替我们代赎。当神的百姓在艰难中的时候，神百姓仰望拯救的时候，好像也是耶和华自己在仰望拯救。那这里也许我们用耶和华来表达就还不够清楚，我们用耶稣来表达就很清楚。我们回想到诗篇22篇就更清楚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以色列，那是大卫，那是我们基督徒，但是那也是耶稣，那也是上帝他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哈，但是这个奥秘让我们有很大的感恩，就是上帝都知道我们的一切状况。那么我们苦，上帝也跟我们一起受苦，也跟上帝一起看到上帝的审判。所以耶和华居然在这里仰望，好像他需要得帮助。耶和华在这里没有人帮助，没有人仰望，没有人来扶持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罪恶好像很多时候没有消除，可怜的人或者委屈的人并没有受到帮助，那谁来呢？耶和华就自己来。再一次，这有点费解，但是如果你用耶稣的身上，用三位一体来看，就很容易了解。他既是审判者，他也是被审判的；他既是神，他也是人；他既是全能的法官，他也是被定罪；他既是被拯救的对象，他也是那拯救者。就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罪人跟他认同；在耶稣的身上，上帝也跟他认同。不过这里在形容就是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做这件事，包括帮助弱小或者打击邪恶，所以上帝就自己来做这件事。自己怎么做这件事呢？他说我的烈怒将我扶持。这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希望没有，实在是没力气了，但是有一件事把你弄得太火大了，你的愤怒就让你有力气了，这个不是很好的事情哈。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快乐让我们有力气，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希望让我们有力气，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体力就让我们有力气，但这只是一个形容，就是上帝在做救赎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他有力气来做这件事，是因为实在人的罪恶叫他太愤怒了。我也不知道各位你现在是怎么样，有的时候人的罪恶太多并不叫我们很愤怒，叫我们最后就灰心了。你一看，哎呦，恶势力那么大，你一看需要改的那么多根本不能改，就灰心了哈。这里只是一个形容，当没有任何力量帮助的时候，耶和华的愤怒将他扶持，他的愤怒要让他完成审判的工作，就如同他的慈爱要让他完成拯救的工作，而这两件事是在一起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刚刚跟朱律师谈那个十字架，其实那是完全是上帝的爱，也完全是上帝的愤怒，是上帝的爱在这件事上救了人，是上帝的愤怒在这件事上击打了人，击打了他的儿子，好叫我们这些人可以被拯救。第六节，我发怒踹下众民，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什么叫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呢？各位，这里采葡萄不是摘取的采，用脚来采，采葡萄跟采人又有点一样，就是那个血跟葡萄汁都是红色的吧。那么他在愤怒当中做一件事，这个新约旧约都有，这是很恐怖的一句话，就是神，这个西方有一句流行的话，有人以为是圣经，不是圣经，就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发疯。那么在圣经里常常讲，神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喝醉，也就是让他做一些糊涂事， 当然不是神作恶了，只是这样形容，就是人，神要很公平的惩罚人，惩罚人，这个人的确是在做恶事。人怎么会作恶？人照着上帝形象造的，应该充满了智慧、聪明，会分别善恶是非，而且会拒绝罪恶，喜爱良善。可是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有一点像喝醉了酒，喝醉了酒就会是非不分。那么，所以当一个人是非不分的时候，西方大概就是根据圣经里这样教导说了这句话：神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发疯，必先叫他癫狂，必先叫他狂妄，必先叫他自大。这里你在以赛亚书我们看过很多，包括法老的狂妄，包括尼布甲尼撒狂妄，包括世上那个做恶人的狂妄，好像喝醉酒一样。他喝醉酒，好像喝了很多葡萄酒。他喝醉酒，结果是他踩死了很多人。他踩死很多人，最后的结果是他自己要被踩得像葡萄汁一样。就是这里，形容的很强烈哈。第七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各位，你不觉得很突兀吗？你不觉得第一节到第六节是那么残酷，第七节又是那么温柔？而这两个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看，就是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忍耐，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是一样善良的在进行。就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不会觉得神不好了，不会觉得神残忍了。我们信靠上帝应该有更多的正义感，以至于我们也呼求神施行审判。我们信靠神的人也应该有神的慈爱，以至于我们呼求神施行赦免。而这两个我们再一次说，集中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耶稣的十字架既是惩罚也是拯救，既是公义也是慈爱。所以前面的这个惩罚对那个被救的人来讲，那当然就是拯救了。那我们讲过好多次，我用过好多的比喻，包括这些什么007的电影啊，蝙蝠侠的电影啊，就是如果那个恶人实在是欺善怕恶到一个地步，太嚣张了，然后那个良善人被欺负那么可怜，最后你看到那个英雄出来救美的时候，救弱的时候，你不是也很高兴吗？你不都会拍手吗？这里就是那个被拯救的人他们的反应，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因着耶稣拯救应该有的反应。我们就不断地说，不说他残忍，因为他不是残忍的，他是慈爱的；不说他是暴虐的，他是有美德的。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慈爱，这也不是不公平，因为以色列就是所有代表愿意呼求神的人的代表。我们在呼求神给我们的拯救，呼求神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这是他给我们的，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那我也希望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常常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啊。第八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前面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里讲的又不只是神将要有的拯救，也在讲神过去的拯救，也就是这个经文也可以用来不仅是指着上帝的百姓，也指着我们每一个人了，也就是不管信不信耶稣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都常常拯救我们，上帝都常常帮助我们脱离很多的患难。那么各位，我们这个空气里面有足够叫我们致命的细菌，但上帝给每个人都还有个相当好的免疫系统，以至于我们都没事。有一天你的免疫系统一出问题的时候，就跟 AIDS 一样，一个很小的感冒可以要你的命。 上帝随时随地用他的恩典仍然托住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没有立刻死亡，天天如此啊。但是如果在这一切的恩，我们不仅是在艰难中，我们也在苦难中，各位，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人活在世上，上班工作维持家庭就有很多的辛苦，那神都在保守我们。第八、第九节那个描述，其实他是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方式在描述，以色列人在一切的苦难中，神好像跟他们一起受苦，因为包括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耶和华是跟他们一起走的，他们在旷野有艰难的时候，耶和华是跟他们一起的。他前面的使者拯救他们，这个他前面使者可以是云柱火柱，也可以是摩西，也可以是他自己，也可以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神借着各样的事拯救我们，保护我们。古时候的日子以前是这样，但是以色列在旷野就背逆上帝，就如同今天世界上人在上帝一切的恩惠慈爱中，我们根本不信，我们根本抱怨上帝。一般无神论者都会说不信上帝就是因为上帝很不正义很不好，他们都不会想到自己的罪恶，也不会想到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有很多的宽厚。所以犹太人是如此，外邦人是如此，我们今天也还常常如此。以色列在旷野正是以色列后来在迦南地和我们今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都常有的现象。我们第十节，我们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担什么忧啊？上帝的圣灵担忧，担心我们一直这样顽梗下去，上帝的处罚会多严重。但这个担忧显然没有叫我们醒悟过来，我们就继续犯罪。于是这是圣经里不常多讲的地方，但是很触目心惊。他就是上帝，就转作他们，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转作上帝子民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在被攻击的时候啊，人就开始反省了哈。我们常常是有苦难才想到亲近上帝。十一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就是人在苦难的时候就开始想了，就开始回想了，就开始反省了。哎呀，各位，我实在觉得我们人怎么都是这样子啊？就是那个祸患造成而受苦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当初不应该做这个事的。赌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想到为什么我要赌，吸毒到家破人亡的时候才想我为什么要吸。那一个社会上最普遍现象，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讲，但是一讲大家都了解的。有外遇到最后苦得不得了的时候才想，哎呀，当初我忍一忍，或者我当初，当然可能男人还是会不会想忍一忍，或者说我当初能够躲得好一点就好了。就我们常用好笑一点，就是我们站在磅秤上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昨天少吃一口多好啊，对，差不多都是这样。或者检查有三高的时候，哎，以后一定不吃那么多甜的了。就我们都是到了收那个果子的时候才想到当时不应该这样种啊。好，就是被攻击了以后，他们就说，哎呀，以前上帝带领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从海里领上来，从红海中领上来的时候，哎，他在哪里呢？他那时候对我们这么好，现在对我们这么凶。那当然意思就是说是你惹得他，把他从朋友变成仇敌啊！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以前神把圣灵降下来，这可能是指士师记的时候，神把圣灵降在士师的身上，以色列人就从士师那里得到拯救。哎呀，现在我们得不到拯救了，怎么上帝不降圣灵下来了呢？你在哪里呢？你怎么都不理我们了呢？十二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跌的在哪里呢？ 这句话很长，你简化的说就是神在哪里，或者像基甸所问的问题，那个曾经帮助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祖先说他多棒多棒的神在哪里。各位，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说，哎呀，以前神真的好像又真又活，可是现在好像觉得神不在了。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很遗憾，有的人是甚至十年二十年这样，直到有一天又回来了。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就觉得神不在，其实是他自己远离神。那么感谢主了，当我们会问神在哪里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开始寻求他，会认罪，会悔改，会相信他，那就有福了。神给我们灾难其实也无非是让我们回到他那里。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不必说是在历史上的哪一个时候，他们悖逆的时候，或者被拯救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反正我们就相信神的灵。如果神的灵会为我们担忧，提醒我们，神的灵也会使我们得安息。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圣灵是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安慰者。保惠师那个字很不好翻译，那个是在你旁边叮咛、督促、警告，也在你心里安慰鼓励你，而且是有效的警告和有效的安慰。各位，没有效的警告太多了，我们父母对儿女讲的话大概都是没有效的，没有效的警告，没有效的安慰也太多了。你对一个失望的人说啊，愿你平安吧，常常没有什么用。那么圣灵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而今天在教会好像很少被谈到的。今天在教会讲到圣灵的工作，多半都是外在的神迹奇事这些啊，祈祷人呐、啊，或者是医病赶鬼这些，不太有深刻在我们心中给我们认识上帝、被上帝安慰、也被上帝警告的，这个好像教会很少提。但是在新约、旧约，包括约翰福音和以赛亚书这里都有讲到，圣灵是能够让我们安息的，圣灵也是让我们能够被警告的，圣灵当然也带领我们。那么使他们得安息，这我们也看不懂了，仿佛牲畜下到山谷。这个是表示你带着一群牲畜到了一个有水草的地方，可以吃可以喝，就很平安了。那么上帝也是一直要带领我们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因为当我们被喂养被带领得很好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他们所信的神的确是好的。好，不管上帝怎么说，不管上帝对我们怎么愤怒，或者我们回想过去以前他怎么爱我们，只要我们真的回到他那里，他总会回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什么时候是我们回到他那里呢？十五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上帝啊，请你看一看你的儿女好可怜，请你看一看你的教会好可怜，请你看一看人家都说你的作为不见了，人家都不信你了。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这种事很多啊，在我们今天台湾更是多啊，在世界上更是多啊。从应该十八世纪开始，基督教就在那里衰退啊，在欧洲衰退，亚洲非洲有一点点兴旺，但是基本上还是很衰退，还是很软弱。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观看，这也是摩西为百姓祷告，就是这百姓的确不值得你救，我们不值得你救，我们实在很糟糕，但是你的名字不能被羞辱，哎，我们很烂，但是如果你不救我们，人家会说啊，耶和华没能力啊。所以请你做一点事吧，请你发热心，请你不要因为愤怒就停止对我们的拯救。 那十八、十、十六、十五节是呼喊上帝，一定要继续做事。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做这样祷告，平常在生活中，不管为自己或为教会做这样祷告，那都是表示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了。那十六节是我也很感动哈，这我先念一下好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的心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这些都有一点复杂，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抓住一个钥匙，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十六节所这个向上帝所做祷告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是在上帝圣约之外的人。所以他说，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上帝只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只跟以色列立约了，外邦人是没有份的。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是一群局外人，上帝根本不承认我们，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上帝不承认我们，我们又感谢主，那是人的一个误会。即使在旧约，神已经向亚伯拉罕说了，万国会因你得福，不是只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且在旧约也看到，外邦人只要有信心，仍然得到拯救。譬如说尼尼微城的人，譬如说妓女拉合，譬如说他玛，譬如说这些外邦人，只要有信心，还是得到拯救。乃曼啊等等都有，而以赛亚书也预言了很多。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以前我们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跟以色列没有关系，我们在世上好像没有指望，但是旧约的应许在新约更清楚讲出来，神是万人的救主，神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万人的救主。的确，以色列先被拣选，但是以色列的被拣选是要叫其他的民族也得到恩典。好，所以这个不认识我们是外邦人向上帝的祷告。但是这里你再看下去，也不是外邦人，其实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其实在旷野就是这样，一直得罪上帝，得罪上帝，上帝就离开他们了。这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离开我们了，你不要我们了，你不认我们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惹你愤怒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这就很希望以色列人和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全世界人，我们都会有一天，越早越好，我们回到上帝那里，我们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回到我们这里。所以这个我们既是外邦人，因为从来就不认识神，所以求神来拯救他们。另外就是被盗的以色列人，因为悖逆太久，所以求神重新接纳他们。那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各位，这个经文是很谦卑的，但是我也很感动，我也很希望这个经文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做随时的帮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绝望过，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绝望中过日子，不管是身体，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婚姻。我想我们常常最绝望的是婚姻，因为婚姻好像常常很折磨人。那不管是这些是怎么样哈，我们都也可能因为在灰心当中越来越灰心，然后对了，对不起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时候趁虚而入的时候，你要信耶稣啊。 不是趁虚而入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很虚弱。那个所谓趁虚而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人要我们，没有人帮助我们，上帝也不要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上帝了，我们家人也不帮助我们，我们的父亲也不帮助我们，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还是向你呼喊，上帝不撇弃寻求他的人。这是神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人，包括离弃他的基督徒，包括堕落的基督徒，包括以色列人都讲的话。这段话是我非常喜欢。我们都有因为犯罪，或者因为身体，或者心灵，或者各样东西不好而很灰心。其实我要说，我觉得我们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人老了也会灰心。你慢慢人离，就是身体衰弱啦，也觉得没有人照顾了。人老人越老哈，还能很快乐，真是不太多。那我们就再一次说，救恩是给每一个人预备的。每一个人在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甚至连上帝好像都不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向上帝呼喊啊，你不要丢弃我们啊，请你回来。我们现在是被敌人践踏，我们被你丢弃，那个是18节、19节，好像你没有治理过，好像我们从来不属你一样。是我们得罪你，离开你，以至于这样，但请你不要离开我们，请你回来。所以63章啊，讲上帝来报仇，其实也在讲，在最后的结束看到是上帝来拯救。当人愿意呼喊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拯救，没有例外的。各位，我们说这些话，基督徒说这些话，丝毫没有自夸的意思。我们一样需要被拯救，但是我们说这些话，我们又是有最大把握的。我们知道耶稣以外没有救恩，我们也知道耶稣一定能拯救。各位，我做牧师说这话，如果没有信心，随时会很心虚的。因为随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和不信主人来说，上帝没有帮助嘛？上帝在哪里？我也拿不出来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就继续祷告。64章就继续15节的那个祷告：愿你裂天而降，就请你打破现在这个死气沉沉、这个绝望的、这个恶人嚣张的场面。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耶稣，上帝的第一次裂天而降，或者第一次具体的裂天而降，就是这个日子又越来越近了，就是圣诞节。这是上帝从天上到人间来，但是上帝第一次的具体的从天上而来的，那是那么柔和，那是那么不为人所知道。如果不是圣诞节，圣诞节也是被渲染了，否则我们在圣经里看，那是很平淡的，是在一个马槽里面，是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城、小的客栈、小的马槽的小孩子，没有任何稀奇的地方。不过这位主第二次具体的裂天而降，那就是恐怖的咯，那是万物都要看到他的。我们最好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好好信靠他。不过这个具体的道成肉身就是那一次，降就是那两次。在平常生活里，上帝的作为那倒是很多。上帝常常不是裂天而降，但是有的时候从天上降下一些雨水啊，降下阳光空气啊，降下一些恩典啊，给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降一点小灾难提醒我们，这也是都有的。第二节，好像火烧干柴。各位，这可不是干柴烈火啊，这不是情欲的事，这是上帝愤怒的事。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就是上帝的审判的领导。第三节，你曾行我们不能利尿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上帝做事是可知的，就是上帝做事 比如说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到、推测到，我们台湾，照我们台湾地理位置，应该是越来越冷，冷到几个月以后又开始暖，那这我们可以推测，这不需要信耶稣都可以推测，这是天气。其他生活中很多是经济的、文化的、商业的、政治的、身体的，我们都可以推测。我们可以推测每个人，我们在这里每个人100年以后都会不见了，这我们可以很准的推测哈。有的人可能很快就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不必信耶稣也知道。但是这些事是在上帝的掌管中。那有些事情我们会有意外哦。可能12月又来一个台风啊，或12月突然很热啊，这也有可能是我们预料之外的。那么上帝的带领，有他正常的带领，但是我们也始终知道他会独行其事，他在平凡的事中会行不平凡的救恩，他在人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他会降下灾难，他在极大灾难中他会又施行恩典和拯救。不是上帝暴虐和喜怒哀乐难测，是上帝要在各样的事上让我们知道他是主，我们去信他。好，所以请你在裂天而降，好像是让大家在忘记你的时候你施行你的审判。第三节，施行我们不可逆料可畏的事，就是人自觉的安妥的时候神来刑罚了，但是也在人在绝望的时候看到上帝的拯救了。第四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些话都是长一点，这些话文字很美，但是长一点不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是闻所未闻的，这是前所未有的，或者从来没有这种事。没有什么事呢？神做事，从来没有神做事，不是。神会做事，他在这里不，他在这里重点不再讲到说神明不做事，他在这里没有讲偶像是假的，其他的神不做事，只有我们的神在做事，他的重点都不再讲这个，固然有这个含义。我们基督教讲，包括这句话讲，只有上帝在做事，只有上帝在创造，只有上帝在审判，其他所有的神不是真实的。对不起，我们的基督徒这样讲，根据圣经是这样讲，只有上帝在做事。不过这句话的重点不再强调这个，我们都知道，或者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只有上帝独行其事，独自创造，拯救审判。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为等候他的人做事。上帝在做事，上帝在为等候他的人做事。等候那个字可以把它了解成相信。你说我每个神明都不是说为相信他的人做事吗？这里要表达的是我们需要等候主。各位，第四节啊，重点在等候神，重点不在神会行其事，重点不在这是闻所未闻的，重点其实在讲到说没有人在等候上帝，我们都没有耐心，或者说重点在上帝为什么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我们不肯等候他，我们不肯继续相信他。就是等候在这里就是相信。各位，我们等一等就不想等了嘛，对不对？我们等一等就，天下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倒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就在那里祷告，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基督徒始终相信他。我们看医生，我们找工作，我们勤快，我们上进，我们思想，我们打算，我们呼求，我们聚集军队，我们做每一件事跟世人一样，只不过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是因为信靠上帝，我们更积极而不是更消极。而这个积极的态度在于 即使一切黑暗，一切都显出上帝好像不要我了，也不听我了，我仍然等候你，或者我仍然信靠你。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基督徒生活的重点了。我们也上班，也工作，也结婚，我们希望都很积极，但是那些动力来自我们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啊，明明没有，明明没有，我还是相信。那不信主人就说我们迷信，这我们也没办法反驳。那我们当中很多人啊，我们自己可能都是啊，有一个什么样的病，嗯，像我太太、我儿子都会过敏，嚯、哦，过敏就一塌糊涂。尤其有时候在秋天在教会里教书教学的时候，哎，那眼泪鼻涕一直不停。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怎么没有祷告求上帝帮助啊？啊、哦，有啊，天天祷告。那这种状况多久了？十年了，每年都还是，年纪越大越是。各位，我们没有不看医生呢、啊，我们没有不吃药啊，我们没有不求神医治，或者神借着医生或者借着特会医治。但是不管他医不医治，我们还是信他。各位，这叫等候主。我们没有消极，人看我们是迷信，我们凭什么说不是迷信？我们凭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凭着圣经的话，那个话很多人觉得落空了，我们有信心的人不会落空，神为等候他人行事。不过圣经也多次讲过，神来的时候，有人等候他吗？有人有信心吗？没有人等候他。我们希望我们是等候他的。第五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迎接就是神来做事了。这个迎接啊，一般我们都讲我们迎接主的再来，但是他这里好像反客为主，神在迎接我们。各位，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我们若是尊他为大，他很多时候真像我们的仆人一样，迎接我们，服侍我们，扶持我们，恩待我们。而我们在等候他的时候不消极，我们继续欢喜行义，不只是行义，我们欢喜行义，我们不只是为义受逼迫，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喜悦的。这都是违反我们的人性，我们难做到这些，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纪念主的道，虽然主的道很多时候好像没有显出他的威严，我们仍然纪念。而我们也承认我们仍然是罪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是，这就是我们已久的状况，不要折磨我们的信心。哎呀，都没有改变。我也很感谢主。如果就一个不信主人来讲，可能觉得我和我儿子都是越来越迷信，中毒太深了哈。我讲一件事，就是我儿子高中的时候，我儿子有扁平足，但他很喜欢运动。扁平足不适合多运动，但他很喜欢运动，又喜欢踢足球、田径都喜欢。高中的时候，他就是运动伤害啊，就腰扭伤了。他在学校是踢足球，那后来就不能踢了，但他还想踢。他那时候在 Morrison， 好像暑假他们 Morrison 到肯亚去短宣过，从肯亚短宣回来，他 Morrison 也有平常的聚会。那有一次有一个比较灵恩的聚会，就是医治大会，就在 Morrison。那我儿子也就上去求医治，那个人为他按手，他感觉好了，哇，那是高兴哦！他可以踢球了，他可以运动，他感觉好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三天以后又痛了，非常痛。那么他就回来。就周末就回来了，回台北。那时候他才高一，哎，那孩子在我面前哭得好厉害啊！就是他觉得上帝不听祷告。 就他没有经历过被医治，然后，又坏了，那还好；经历被医治又坏，哇，那个失望就更大。各位，我觉得教会现在常常就在做这些事，用一些虚假的应许说你好了，其实没有好，然后叫人暂时很兴奋，后来更灰心，然后就要刺激。这是教会里，我觉得说的难听是在欺骗，很不应该。我们相信上帝真实的，但我们也肯承认我们会面对很多困难。好了，我跟我儿子一起祷告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十字架，上帝是拯救他，哭得很厉害，那好吗？但是我也不能安慰他，我说我也为你祷告，求主医治你。然后我们该看医生该什么，其实中医西医啊什么我们都有看，灵恩啊福音派啊我们也都有接触，我们并不是消极的，该吃的东西都有。高中现在他已经在工作了，他快要结婚了。就是前几天他还是很喜欢运动，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男生有没有定期去打羽毛球啊，或者什么地方，或者那么他们公司里面有去晚上打篮球啊。他前一个礼拜又不打了，因为那个旧伤又来了，很痛。不过感谢主，他很痛，也慢慢就是只要不动慢慢就好了。然后他也继续在教会里服侍，他完全没有很哭啊，很恨这件事，他的灵性在进步中，他很感谢主。那么我也很感谢主。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就你们两个人信得很迷嘛，也不追究上帝了，也不问上帝为什么不医治了，我们都不问了，但是我们继续服侍上帝，我们等候上帝。我不知道我儿子或者我们或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基督徒会不会碰到什么事，对上帝又开始动摇怀疑了，大动摇小动摇，大怀疑小怀疑，或者碰到什么事大大的坚定，或者是小小坚定一下，这都可能。各位，我们人就是软弱的，我们的信仰总是上上下下跌跌撞撞，但是希望总的来讲是总的那个曲线是往上走的，我们能够越来越坚定。那么这景况已久，我们犯罪的景况已久，我们跌跌撞撞的景况已久，但是我们希望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呈现增长状况也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能。他愿意用这样的祷告，他就是还能得救，而且已经是得救的人了。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这个状况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如果不悔改，每个人都会这样，最后死亡。如果不悔改，很多人，可能很多的人，第七节，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各位，这好像是最绝望的时候，但这个绝望也是已久啊。我们刚刚看到一再重复，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呢？不管上帝做什么事，如果上帝真的做拯救工作的那个人，他就继续从63章15节的祷告，愿你，求你，64节的愿你，64章的第八节，耶和华，现在你们仍是我们的父，我还是信你，你仍是我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他有更大的信心，我们都是你手所做的工。即便我的病没有得医治，各位，得医治当然最好，没有得医治你仍是我们的父，没有得医治你仍是最好的窑匠，我求，但是求主帮助我加添我信心。各位，我们还是得有个根据，要不然这是迷信嘛。上帝做不做我们都信他，这不是迷信吗？各位，上帝不是做不做我们都信他，他有做，他的做的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耶稣身上救恩，就是这个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其他的大大小小国家的事情，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使我们现在仍然信靠你，使我们跌跌撞撞中仍然呼求你，求你不要发怒，求你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 第十节，你的圣邑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所在的，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各位，我们不是没有感情的人。基督徒绝不因为有信心，就什么都是像弥勒佛一样，哈哈笑笑就完。没有，我们不是那种有修养不动心的人。我们是有很深的感情，很深的理智，很深的批判，很深的反思。我们一切的感情和理智在信仰上面被磨练得更尖锐，只是在这一切这些感情、这些难过中，我们还是认定我信你。但是我们在一切信你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会问问题，我们并不是没有感情。主，你怎么还忍受得住？我们敢问呢？但我们有信心他会做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不管是认识你还是不认识你的，我们都有你的话，都能听到你的话。求主继续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也能够对你说话，好叫我们在感觉你沉默的时候，我们不闭口，我们向你呼求。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